为什么日本总是点错科技树？很多人以为日本是技术方向选错了，其实不是。日本的技术眼光往往很准，动作也快。问题出在一件事上，吃相太难看，不是点歪了，是把路堵死了，逼得全世界绕着走。先说 DVD， 2000年前后，中国 DVD 产量世界第一，近一半出口欧美，一台售价135美元，中国企业只能赚两块，剩下的全交专利费。2002年日本 6C 联盟起诉中国厂商侵权，不算之前赔的30亿，后面还要再赔200亿。音频、存储器、DVD-R、WDVD-R， 一个机器里每个零件都要收专利费。日方在 DVD 核心技术上申请了2000多项专利。卖 DVD 不如卖大白菜，至少白菜不用每片叶子都付费。中国厂商被架在火上烤，放弃吧，市场太大舍不得。继续做吧，专利费再涨下去，连这两块钱都保不住。最后整个中国 DVD 产业几乎被活活拖垮，这是给全球上了生动一课。跟日本的技术路线走，就是跟在后面吃屎。再说工业制冷剂，早年工业制冷用液氨，便宜好用但危险，易燃易爆有毒易挥发，各国都在找替代方案，筛来筛去剩下两个靠谱的，一个是一丁丸，传热效率极高，加阻燃剂就能解决安全问题，成本还低，另一个是二氧化碳，理论上绝对安全，但设备承压要求太高，成本翻几倍，傻子都知道选哪个。正当各国制冷企业埋头是配方的时候，日本人把烷类制冷剂几个关键生产设备部件注册了专利。按行业规矩，这种基础部件大家默认谈授权，费用好商量，毕竟圈子不大，和气生财。结果日本人压根不想谈，硬骨头大家还在啃，你已经在背后端好碗准备连锅端了。大公司保留研发部门自己慢慢试，小公司直接换赛道。2002年后制冷展会上日本人什么待遇业内都清楚，制冷行业因此停滞了近20年，不是技术不行，是日本把技术锁死了，别人玩不了。现在阿美利卡那边专利快到期了，国内已经有老板在联系合作厂商，等专利一过期，以咱们的工业水平，等比例复刻毫无压力。不是日本点错了，是必须让他点错。氢能源是最典型的例子，氢能确实是绕不开的路线，热效率高，排放干净，资源无穷。石油危机后各国都在打主意，俄乌战争后更不用说了，日本提前布局，一口气冲到前面，按说应该能吃上红利，但日本氢能源专利虽多，却集中在怎么用氢这种最赚钱的环节，制氢、储氢、运氢这些高风险高投入的基础环节，日本有意疏远，留给别人去做，自己坐等收租。现在一提氢能源，最怕的不是贵，不是慢，是炸，开车炸，加氢站炸，隔壁园区炸。攻克这些难题需要真金白银和漫长投入，日本一概不管，就等着全世界把苦活累活干完，他来收利润 80% 的专利费，风险归我，回报归你。发布会上日本老头指着展台上那辆日系车说，人类的未来都在那里，台下精英跟着鼓掌。没人提的是，你们干活他收钱，你们冒险他冠名，你是氢能源先人，我们是基建民工。这就好比大家一起吃火锅，有人带肉，有人带菜，有人带锅，日本带了七大姑八大姨，每人只带一双筷子，还觉得自己很聪明。那肉我带回家做汤了，锅他拿回去煮菜了，只带筷子的请继续精进吃法，祝好运。资本怕不增值，人怕饿，日本以外的中美欧各大经济体可以先吃别的，日本只能吃筷子了，金子做的筷子也是筷子。各国对日本釜底抽薪，好处不止不被收割这一件，让日本白白投入，极难形成竞争力，对全球各大经济体来说是双喜临门。所以各国平时分歧再大，这时候都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，千万别让日本人赚到钱。中国氢能源制备和储运刚有点突破，结果我们去点重卡和船舶的氢能路线，乘用车里都不理，你还等着我们给你修加氢站，一个加氢站动辄上千万，先把充电桩铺遍大街小巷再说，你射完箭逼得全世界抱起靶子就跑。这种事日本不是第一次干，索尼当年推机一棒，玩过 PSP 的都知道，跟 SD 卡一样大小一样功能，一开始还有几个牌子支持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因为记忆棒全系列都有版权保护功能，不仅保护数据版权，更保护索尼授权，要授权先付钱，生态锁死了谁跟你玩。假如 U 盘是日本人发明的，今天大概率还是光驱满天飞， U 盘会被加密限定在特定用途，等蓝光光盘实在扛不住了才开放限制，再收割一波。日本在研发上非常激进，技术往往领先，但推广应用上极端保守封闭，同样的技术在别人手里可能成为主流，在日本手里就被锁进保险箱。当年爱迪生要是废了特斯拉，咱们今天还在用直流电，到时候知乎就会问特斯拉为什么老是点错科技树。 其实不是树点歪了，是种树的人把周围的土全刨了，别人没法浇水施肥，树再好长在一块孤岛上，最后也只能枯死。日本的路走窄了。关注我木白白，下回接着唠。